Oh, no, test. No,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敬拜你，也一起读你的话。我们把下面这一段短短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你自己在这里做主做王，讲的听的都放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圣灵同感一灵，让我们能够了解主你的心意，让我们做一个更合你心意的人。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再继续看何西阿书，今天是从第八章讲起到第十章，要三章，所以我尽量保持时间。上一次我们看到说这个一共有五次的循环，这个有五次的审判跟拯救的这个循环，那么现在是还是在这个第四次的里面，第六章到十一章里面这一段。好，那上一次我们看到在第六章的结尾到第七章的地方是第三次的结束，然后我们上一次读到的是第四次的审判的开始，就是第六章到第七章。那今天我们就继续下面一段啊，就是在第八章开始呢，是那个定罪之后呢，神的一个判决哈，他的审判说要怎么样来惩罚他们，或者怎么样来管教他们。那我们从第一段，就是第八章的这一大段，因为以色列人因为这个偶像的缘故呢，他们要灭亡。那我下面再分了比较小的三段哈，但是这个上面就没有写啊。第一大段就是从第八章的第一到第七节，这个小段呢，就是讲到他们要收这个暴风，他们所种的呢，他们要收，现在要收的是一个暴风啊。那这个暴风的意思呢，事实上就是讲到这个要来的这个攻击，敌人要来攻击他们，这个暴风。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一段啊。他说前面是说用口吹角，那吹角的话是一个警告的一个表示。那你用口吹角吧，是说叫这个先知来警告他们，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所以鹰的话就是说这种是一个攻击或者这个掠食的这种鸟类，对不对？他来攻击攻打耶和华的家，这个这种鹰事实上是 vulture， 就是那种秃鹰，专门吃那个死的东西，专门吃这个死掉的。所以也有这样一个意思，说耶和华的家或者说神的这个子民是死的，在那个时候已经是死的，所以是不被神所纪念，所以这个鹰要来攻打。那原因就是因为这名被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我们在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因为我们那组查这个出埃及记，所以我们就稍微提了一下这个约的问题。旧约里面好几个约比较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西乃山之约第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哈，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说他拣选他，因为他信他，他就算他为义，以后要祝福他的这个后代。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之约，那是神给亚伯拉罕，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条件的一个约来祝福他。那西乃山之约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读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背约的这个问题，就是像这个婚约一样，就是在这个何西阿跟他太太结婚这个婚约一样，这个婚约或者说这个西乃山之约的时候是有条件的，是说你如果愿意听我的时候我就祝福你啊，你不愿意听我的时候就有灾祸要临到你。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的时候，神都是有爱在后面，因为他是一个选民，他选召以后他要来惩罚他们，要有降灾祸给他们，也为的是要来挽回他们，也为的是要来这个拯救他们啊。所以 所以这两个约呢，我们就看到通常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个被约的时候，神来惩罚他们，然后呢他们就转向神呼求神的时候，神就来拯救他们。那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而是因为原来有一个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神就纪念他对以撒雅各亚伯拉罕所这个所给他们的应许，要来祝福他们，神就纪念这个事情，就来拯救他们啊。所以有这个两个约的问题，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第二节，就他说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啊。但是呢，第三节跟第四节就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丢弃良善或福分啊，这个丢弃良善或福分的这个事情，在以扫的时候就预表出来。以扫就是这种预表，就是他就是一个丢弃福分的人。仇敌必追逼他，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却不认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所以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在被攻打的时候，他们也还是说，他们会说呼叫神，我的神啊，我们认识你。事实上，这种都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回转，并不是真的。因为呢，他们丢弃良善，因为呢，他们立君王，但是呢，不以神为王啊，这是他们的问题。那第五节到第六节就是讲到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因为在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的时候，这耶罗波安因为分国了以后，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他怕人到南国去拜，去耶路撒冷，所以他就金牛犊，他称金牛犊为什么，记得吗？他说这个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这个牛犊金牛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因为摩西一再的跟他们在讲说或者神一再的跟他们讲说，我就是这位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耶罗波安就说这个牛犊这个金牛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啊。所以在神来讲这是一个莫大的侮辱，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他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但是现在却变成一个牛，一个金牛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犯了一个大罪。所以说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第五节哈。那他们到几时才能无罪呢？第六节，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这些呢，事实上以后都发生，因为被金牛被掳，都被掳走了啊。所以他们所信靠的，他们以为是神的，都没有了。那第七节就是一个小的结论，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他种的时候就是种一个这个很虚无的东西，他们在拜偶像，他们不相信真神，所以他们所种的就是一个虚无的东西，那收到的就是暴风。这个暴风是被攻打，是被这个是一个就像龙卷风一样，是来毁灭的啊。所以收到的是一个所种的不成禾捆，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这个也就讲到说，他们要被外邦人所攻灭，然后呢，他们原来有的一切的东西，一切的好的东西都会被外邦人所掳去。啊，这个就是前面一小段。第二小段八到第十节，就是讲到他们会成为为奴的。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鹿，以法莲会买朋党。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这也是讲到他们被掳了以后的情形，这是预言哈，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生。那个时候呢，他们可能还过得还蛮好的日子。因为那个就算以色列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都有好几个王，都还是蛮久的啊，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里面，他以为他都还好 所以他不晓得。但是呢，这个地方何西阿就是预言了以色列要被吞吃，那现今 会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不喜悦的器皿就是一个工具嘛，一个用具，是人不喜悦用的，不想用的，就是说看不起的，没用的东西。所以原来这个大卫所罗门的王朝这么样一个伟大的一个王朝，现在变成一个人看不起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第九节，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这个野驴的话，可能就是一种很倔强，或者是一个不能不顺服，不能没有任何纪律这样一个情形，危险的，是一个愚笨的野驴。那以法莲会买朋党，他们以为可以去拉拢一些这个同盟啊，他们跟这个埃及也有同盟。他们虽然在列邦中会买人，好像是有一点帮助哈，有人要帮助他或者怎么样，然后他们又去跟亚述和好，想要去进贡，去帮找这个亚述的跟他讲和，但是呢，耶和华神说，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所以事实上他们一直不认上帝的时候，他们不晓得他是在跟上帝作对，所以要来惩罚他的不是亚述人，而是上帝，是上帝，是神要来惩罚他，所以他这些外交关系再怎么弄都弄不好的，所以我现在需要聚集惩罚他。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这个重担就是说，他们去跟人那个外交的时候，他进贡，跟亚述王进贡，又去跟埃及搞关系的时候，也是要给他们钱啊，给他们东西，给他们这个粮食或什么，所以就是事实上他们有很多重担，越来越衰微，但是他还觉得没什么。那么神就是要惩罚他们，用亚述来做这个惩罚的工具。好，这一小段再下面一段就是十一到十四节，这一段就是讲到他们的这个背约，然后他们这个一种歪曲的一种歪曲的一种做法，那是要受到审判。十一到十四节，增添祭坛，事实上就是不是祭耶和华神的祭坛，增添很多别的神的祭坛，祭坛使他犯罪。那十二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干涉，这个东西就是说，神已经颁布在西乃山的时候颁布很多这些规条，就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好像一个父亲给孩子的一些叮咛，请你不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做的话危险，你需要照着我的话要这样做，要听话。但是呢，他以为与他毫无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悖逆的孩子的一个情形。那至于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这个就是说，在献祭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肉是可以祭司吃的，有一部分的肉是献祭的人也可以吃的。但是呢，这里主耶和华说，他们自己在吃，其实跟我无关，我根本就不悦纳这东西。他们自己在那吃的自说自话好像跟别的神一样，以为说只要献个祭，只要拿了礼物来，神就会照他们所要求的做，或者说是一种很表面的东西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但是他们觉得在这种好像拜外邦神的这种的情形里面，好像就是说神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但是呢，我要要求他，我跟他有一些条件的这个交换所以呢，他就说，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十三节最后说归回埃及，这个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有一些人最后他们灭亡的时候是逃到埃及去，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比较明显，就是说他们事实上回到一个被奴的、被人辖制的这样一个情况。他们本来是神救他们从埃及出来， 进入迦南美地，成为在神的里面得救，但是现在呢要归回埃及，要重新为奴，回到他们放弃嘛，前面讲到他放弃好处啊，就是他放弃这个被神拯救的这个好处，他要回到埃及。那这也让我们看到神很多时候是任凭人，他不强迫人，这个人是他要应着景象不听的时候，神就说你去，你自己看看你的结果会怎么样，你自己要照你的方法做的时候，你自己去尝试一下你的结果。那第十四节呢，就是一个小的结论了哈。以色列就是北国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就是南国啊，多造坚固城，我呢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所以他们自己以为说建造一些宫殿坚固的城啊，都可以来防卫敌人，可以成为他们的保障，但是呢我就是神要变成他们的敌人，是一个挡都挡不住的。他以为他可以保护自己的时候，神变成他的敌人，来把他烧灭啊！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想到新约的一句话，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啊？这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要怕的是这个杀了身体又能把灵魂丢在地狱里的，你倒要怕他啊！就是真的是要不要怕人，但是呢？要怕神，要敬畏神。好，这个是这个第八章的一个小的结论。那下面第九章哈，一到六节就是讲到这个，他要预言要被掳到亚述去，变成这个在外邦的一个情形。所以一到六节把这个讲的一个很清楚。事实上在那个西乃之约的时候，西乃山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这些下场，就是说如果不听话的时候，神要把他们从这个地，从这个祝福神的地上把他们拔出来，要把他们赶出，从他的地里面赶出啊，赶出来。所以这里的预言呢，在列王记下十七章里面就已经成就了，我们如果回去看的话就会看到。好，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啊，这个是一个用当时的一个情形来描述他们的这个淫荡，或者他们这种不敬畏在谷场上是打谷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很多很多这种庆祝的活动，也有很多是住在谷场上，所以呢就有妓女的出没啊。那这里警告他们呢，就是说你们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啊，你的这种欢喜快乐的日子，或者说以为没有神的这个日子啊，快要过了。这个事实上跟我们今天的世代是一样的啊，就是说这个世代整天都是在 party， 都是在欢喜快乐，是在一种没有神的观念里面来 party 啊。他们这些就是说讲到很多这些犯罪的事情，那不道德的事情，都是因为在一个没有神的大前提之下，没有惩罚，没有管教，没有审判的一种大前提之下，他做这些事情，而且做得兴高采烈啊。所以呢，这对今天也是一样的一个警告，就是你不要欢喜快乐，不要以为这个日子是一直是这样子的审判要临到的啊。那这个讲到这个妓女的话，就是跟割灭有关，就是一个不忠实的、不忠诚的一种爱情，是一个假的爱情，是一个有交换条件的这种爱情。好，第二节，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啊。然后又说他们第四节，不得向耶和华奠酒，也不被悦纳，祭物也不行啊。然后他们凡吃的必被沾污， 第五节，在耶和华大会的日子怎么办呢？那第六节，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要剪他们的尸首，摩佛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所以这一段就讲他们被掳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这个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使用呢，因为他们拜巴利他们拜这个假神。巴利基本上是一个生产之神，不管是动物、人的生产，或者是这个植物的生产巴利是管这个生产的。所以呢，他们会有很多这些淫乱的行为，因为是跟生产有关所以巴利呢是一个生产之神，但是呢，上帝我们的神要在这里来显明，他才是真正的生产之神，他才是真正一切祝福的源头。没有祝福是不经过真神而来的，所以这里就要让以色列人看到说，他以为拜了巴利以后，他可以有这个植物各种农作物，然后这个各种的生产，但是呢，神要让他看到都没有，都不缺，都不够，也要缺乏。然后呢，这个地呢也不让他住了，就好像一个这个租你房子的人很不守规矩，你说你不要再不让你再住我的房子，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神让以色列人用他的地，用他这块地，但是呢，以色列人不听话，把这个地都污秽了。所以呢，神说，下了逐客令，你要离开我的地不让他住。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然后也要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归回埃及就是回到捆绑当中，回到压制当中。在亚述的话，吃不洁净的食物，因为在外邦里面，他们这个摩西所颁布的洁净的律法以后没有办法守了，因为要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我们在那个但以理书就看到嘛，但以理去了巴比伦以后，就是要吃这些王给他们很好的东西，但是不洁净的，他就不吃，是不是？所以呢，但是呢，一般的人在那边的话，可能不吃的话就没有东西吃，所有东西都是不洁净所以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也不能，第四节也不能这个奠酒也不能向神来献祭，因为他们自己呢，事实上只是为了自己要吃，为了自己的口腹。第五节，在大会的日子也没有得去敬拜神在这耶和华所定的节期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外邦，他也没办法来敬拜神，也没有圣殿，也没有祭司。所以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神的一个管教告诉他，你们是要做这个两面人，做这种表面功夫的话，你就干脆真的去好了。你要拜假神，你就去拜个够，他就叫他们，你就去被掳到亚述去，你就去好好拜个够然后你要回埃及，你就回去，你就回到这个捆绑当中。所以神让他们看到，不可以这种对真神不能有这种表面的功夫，也不能有这个脚踏两条船这种情形你真的要信的话，你只能信这一位真神，不能够有这个把它当作跟其他的神一样。因为以色列人又不愿意放弃真神，但是他也拜别的神，他都拜，他觉得是这个好像跟别的神一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最后呢，第六节就是一个小的结论他说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要捡他们的尸体，那摩佛人也是埃及是一个埃及大臣，并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必长棘藜，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所以就是被赶散了，他们的东西都散，都丢的到处都是，都没有用了所以这个就是预言呢，他们那个时候被灭国。那如果大家要看的时候，在列王记下写得很清楚十七章。好，我们进入第七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因为拜巴利而不生产这个刚才已经提到一点，因为巴利就是一个生产之神，所以神要用这个来败坏他们，神要用这个来让他们看到说巴利不是真的生产之神就像在埃及的时候，这些他们信的那个河神 蛙神什么苍蝇神啊，所以神就是要让他看到你们所信的都是假的啊。那这一段呢，第七到第九节，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啊。然后呢，第八节，他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他在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络，所以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恶。那这里就是提到说，其实以色列人原来是要做神的守望者，是要做神的先知，是要来代表神把这个上帝的这个祝福传给其他的人，是要来影响别人的，但是他反而变成一个败坏的人。那所以他就看到说，守望的人也不守望了，那这个先知也变成别人的一个网罗，害了别的人啊。在神的家中，就是在以色列人中，在神的里面变成这个一个败坏的怀恨的。那在基比亚的日子，就是说如果大家记得在士师记的时候，有一个利未人，他有一个妾，他到了基比亚的时候碰到一些这个就是很败坏的这个同性恋的人结果呢，他们后来就是把这个妾给了这些人，就把他强暴了，强奸了，以后第二天死掉了啊，一整夜的来修理他，把他弄死了以后呢，这个人把他切成12块，他后来把他牵出来，就引起一个内战，很大的战争哈，就是去攻打这个以色列人，就全部起来去攻打这个基比亚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这基比亚这件事情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从来没有这么邪恶的事情。所以这里就提到说，以法莲的败坏呢，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表示现在的情形跟那个时候一样的败坏，或者说是跟那个时候可以比较。所以耶和华必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业罪恶。所以这一段就讲到他们不负责任，在神的面前他本来有一个责任，要作为神的代言人，要来代表神来做守望的，也要来做这个先知的，但是呢他们失职反而成为一个败坏，成为别人的网罗。第十到十四节是下面一段，这里就讲到这个生产的失败。第十节，他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同葡萄在旷野。”这个就是说他们事实上在旷野被神拯救以后，成为好像在旷野能够生出葡萄一样，在迦南美地能够立足，能够这样子来慢慢的这个丰盛起来。这个是一个神救恩，神救了他们，让他们成就的。他说：“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同无花果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所以原来他们是一个因为神的救赎而兴旺的这样一个像葡萄像无花果树一样，他们原来就是一个在一个很兴旺的情况之下，生产很好的情况，因为他们依靠神，因为神给他们的恩典。但是呢他们来到去拜巴利的时候呢，就开始败坏。那因为他们拜巴利呢，他们成为一个可憎恶的，跟他们所爱的这个一样。他这里特别讲到所爱的，因为这个是跟何西阿跟歌灭的爱情有关，他变为所憎恶的，因为这个歌灭原来是他所爱的，何西阿所爱的，但是因为歌灭去爱别的人，所以呢歌灭也变成不可爱的，所以这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神爱的是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背叛神去爱别的神，所以呢以色列人变成神不可爱的是同样的一个对比。那以法莲人十一节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这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他的荣耀就是他原来的这种昌盛，他的葡萄，他像葡萄一样，他像这个无花果一样的这种昌盛要飞去的，然后必不生产，不怀孕，不成孕，所以后代呢 会没有后代了，他的后代要出问题，因为一个就是马上战争要临到，然后呢，这个神也要让他们没有办法生，因为在十四节就讲到，求你加给他们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坠乳干，就是没有办法生产。所以这个拜生产之神的假神巴利是这个生产的假神，他们越是去拜他，他就越没有办法生产，他的这个丰盛就越来越没有。十二节说，纵然养大儿女，我必使他们丧子，就是我必让他们经过这个征战以后就是失去很多儿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所以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人，也提醒我们，所有的福跟祸都是出于神，都是在神的手上，不是他自己有什么办法能保护他自己，而是他如果真的是不愿意跟随神的时候，这个祸要临到他，因为是神来对付他们。那十三节说，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这个就是推罗，就是地中海的一个海边的大城一个港口，那是一个美地，是一个很丰盛的地方。他原来看以法莲是这样子，但是呢现在要出来要被杀戮，因为这个亚述人要来，亚述人要来大肆的厮杀要来刑罚他们。那这个就连到下面第十五到十七节是一个结论，他就讲到说他们要一个就是说不因为他们的罪恶第十五节就是因为他们的恶事极假就是有一些的秋坛，有一些这个敬拜假神的这个祭坛，然后在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那个地上赶出去不再怜爱他们，因为的首领都是悖逆的。那第十六节，以法莲受责备，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饥祸生产，我们必杀他所生的二子。所以呢，就是让他们清楚看到这个生产，拜这个生产的假神是没有用的，那真神是掌管一切。那最后一节就是他被弃绝，要漂流在列国之中。所以这个西乃山之约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子。那这也让我们看到罗马书里面叫我们看到说，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并不能救人，律法只能让人看到他最后的结果就是糟糕，就是没有办法不能够顺服神的时候，他就是要受刑罚，受这个律法上面所规定的刑罚，所以他们就是受到这样一个刑罚。那唯一能够救我们就是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这个白白的恩典，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救那么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唯一能救他的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因为那个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无条件的一个祝福，无条件的约。如果他在西乃山之上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得救，因为西乃山之约他们已经完全都是悖逆这个约好，那我们就进入第十节，对，第十章一到十节就是以祸代福，十一到十五节就收割自己的罪。这个整个还是在这个判刑的里面所以一直在讲说他们要怎么样被惩罚不是很欢喜快乐的信息不过我们就是看到神的严厉跟公义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所以有罪的他必须要刑罚。那也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为我们当的就是我们本来该当的这个必须要有一个人来代罪，必须要这个罪价必须要付的，所以呢主耶稣付了这个价钱所以这个神憎恶不忠的妻子这个地方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他说，我在那里憎恶他们，不再怜爱他们。所以我们时常讲到说这个神是恨恶罪但是爱罪人，事实上那个也是因为耶稣来了以后他才能爱罪人。神事实上在这里的话是恨恶罪人， 虽然他们是在这里是悖逆神，所以神是恨恶的，恨恶他们，不再怜爱他们，因为他们是罪人，他们干犯神。所以神之所以现在我们能说他爱罪人的话，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爱罪人这样子啊。所以神基本上是恨恶罪，但是因为他这个罪人的关系啊。好啊，以色列第十节第十章哈，我们从第一到第十这一整段，就是说本来是应该是被祝福的嘛，前面已经讲他们本来是像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结果呢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所以因为他们被神的祝福以后，他们那么肥美，那么好的时候，结果多的时候，他们反而就败坏。柱像是那种就是木偶那种东西哈，所以就是拜假神啊。所以在他们这种或者丰盛里面哈，繁荣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说这种的这个祝福呢，看起来人看起来很丰盛的东西，不一定是神的祝福。因为我们如果回去看这几个王的这个朝代啊，耶罗波安第一世22年，好像好得很，22年。那暗利王朝12年。啊，然后那个亚哈王最恶名昭彰的22年，所以好像都很好。耶户一个很凶狠的王28年，耶罗波安第二世41年，这么长的王朝啊。所以耶罗波安那个时候就是和西亚出来讲话说，这么长的耶罗波安二世，这么长的王朝41年，他一定觉得是国泰什么平安啊，这就民安，对，他就一定觉得说啊不得了，好得很啊，41年那么长的国家。然后下面的比加倒数第二个了哈，比加还有20年，然后最后一个何西亚还有9年。所以这些人就是在自己自以为是在很丰盛的很平安的这个里面啊，那么他们呢心怀二意。所以我们也是要注意自己，就是时常要省察，我们在一个很平安或者说很顺利的情况里面，不一定哈，我不是说一定或者怎么，不一定就是说神很喜悦我们，或者说我们就是很受神的祝福，这就不一定了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心怀爱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心怀二意就是他们又是想敬畏耶和华，但是呢又去拜偶像。他们觉得说这个神赐给他们的也很好，但是呢可能有时候还不是很够的话，再去拜个巴利也帮助一下，加强一点嘛啊，好像这个做一个 part time job 一样啊，一个工作还不够，再加一个 part time 啊，多收一点。所以，但是呢，第三节他又说到，我们没有王啊，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所以，他们虽然没有这样说，这是他们的态度。先知把他的态度指出来，就是态度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没有王，我们没有这一个真的王啊，那。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这个耶和华能为我们做什么？因为这里为什么一直用这个王字？因为他们去亚述的时候，就是去向亚述低头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亚述王叫做大王啊。在以赛亚书也有说到，这个亚述王派人来跟他们讲话，就是说亚述的大王如此说，你们要怎么怎么？意思就是他是那个上面的那个中国人以前是说霸主啊，这个春秋时代这些不同的，他是霸主，所以亚述的是大王，他们就变成说他们已经敬奉亚述为这个真正的大王，而不是耶和华，其实神才是真正的大君王。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一直讲这个王字，就是要提出来说，事实上神才是真的王，他们去搞错了，他去做这个联盟，他去做这个和解，是搞错对象了。这个其实是不够大的，罩不住的。那个真的大的在那里，他不去拜，他原来 就是有这个真正的霸主是帮助他的，是造他的，但是他不去找，他去找这个没用的。那第四节，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难如苦菜滋生。这个就是说，在他们的社会里面呢，彼此之间也是不守约的，彼此之间也是一个不忠的。所以呢，因为不敬畏真神的时候，在人的当中也没有什么所谓忠信、忠诚可言的，因为没有神嘛。既然没有神，没有惩罚，没有任何审判。啊，没有公义的话，那人跟人之间也是狗咬狗就好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今天社会的写照，就是如果没有神的话，那我怕什么？我心中无神，目中就无人啊。这一句话，就是在一个无神的情况之下，个人任意而为。第五节就讲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居民因为这个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跟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因为呢，第六节，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这个牛就是讲到那个假的那个金牛犊，他金牛犊要被拿走啊，被拿到亚述当礼物，或者说当这个进贡，变成亚述人的金子，那以法莲就蒙羞，以色列人也因自己的计谋惭愧，因为他自己以为他这种怎么说 foreign policy， 他以为他这个外交的政策很高明，他来拉拢亚述，又来拉拢埃及，但是呢，他必要因他自己的这种计谋惭愧啊，因为神要来整他。第七节，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一下子就消失了。水面的这个水面的沫子啊，一下子就冲走、冲灭啊。刚才已经讲了，好像这些王朝很稳固，都还有蛮长的时间，但是呢，一下子就要被冲去。第八节讲到这个秋坛，伯雅文事实上就是伯特利哈，伯雅文的秋坛就是这个秋坛，就是一个事实上就是一个小山丘，上面有祭神的地方，这个也是祭假神的地方，所以他说取罪的地方，那就会没有了，就要被毁灭了。那最后就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啊，有没有？在新约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有没有记得哪里有讲过这个类似的言语？啊，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这是一种绝望的呼喊，叫山倒在我身上来让我可以躲在里面啊！就我们常常说，巴不得地上有一个洞可以躲进去，他希望有这个山倒下来可以挡住他。那么将来，是要这样子。那启示录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事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大灾难临到的时候，人要说啊，山要倒在我的身上，让我可以躲起来啊。他想要躲神的面，这是一种绝望的一个呼喊。那第九节就是跟第十节是一个结论呢，说你从基比亚的日子，基比亚刚才已经讲，就是在四世纪的时候出的那些很邪恶的事情，从那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经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他用原来那个事情做一个警戒，原来因为那个恶事后来发生内战，发生战争，基比亚人几乎全被杀光，那么现在他说现在住在基比亚的人以为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以为他们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但是他说因为这个罪恶呢还是会临到。那第十节讲得很好，我必随意惩罚他们啊。When I please, I will do this. 所以就是神是随他心意的，神要做事情的话，他随时要怎么做他都可以做，我随意要来惩罚他们。他以为他不会临到战争，不会临到他， 但是我随意就可以来整他啊，就可以来管教他。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所以神的惩罚是借着列邦的民来攻击，这个地方特别就是亚述要来攻击他们。他为两样的罪，就是讲到他们这个很可能就是讲到他是一个就是拜假神的罪，他不相信神的一个供应；第二个就是找人联盟，在军事上找人联盟，以为是靠人来保护啊，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是一个神的供应，另外一个是神的保护，这两方面的问题，对，都是对神不忠心了，基本上是一个是对神的，对他们这个丰盛生产的东西巴利拜巴利，因为是对他们的生产一个需要的一个供应的一个不忠心不信任，另外一个就是对神的保护，神做他们的王，做他们的保护者拯救者，从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不相信啊，不相信他会继续保护他们。好，那是这个到第十节最后一段呢，十一到十五节讲到他们怎么样子收割他们自己的罪啊，其实都是一样的调子哈，但是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例子来讲这个他们怎么样要来受到惩罚啊。以法莲吃巡粮的母牛犊，喜爱踹骨。OK， 他说这个母牛犊的时候，他踹骨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哈，是在把那个骨皮可以弄掉糠皮。那么，但是呢，因为他不顺服呢，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或者背鳍哈。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就是他本来有一个轻松的一个工作，他在神的祝福下面，在神的一个安排顺服神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一个轻省的，让我们想到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但是这里呢，他说你既然不要这个轻松的工作的话，我给你一个重的做做看，我把这个恶加在他的颈上，要他来耕田，要他来爬地。事实上就是这个重担，就是这个外国的亚述王的这个压制。那我们如果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是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话，神就说好，那你就自己试试看，那我就让你再尝尝看这个罪恶的压制，罪恶的这个欺负是怎么样，你就再尝尝看这个罪恶的这个苦处啊。那如果我们如果不愿意回头的时候，就是落在这个一样的情况之下啊。好，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这个就是一个苦口婆心的这个先知，一直是用这样子的同样的一个信息来呼唤以色列人回头，也是神呼唤我们归向他一样的一个信息。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开垦荒地就是重新嘛，是一个荒地，是一个没有东西的地方。你们重新要来种公义啊，收割慈爱，等他临到时，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那么但是呢，十三节又回到他们现实的状况，但是你们所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以仰赖众勇士众多。所以依靠自己的行为也是讲到说自己的做法或自己的计谋，所以他自己的做法计谋就是他去联盟啊，他去拜假神啊，他不依靠神，仰赖众勇士众多，也是在军事上以为说是靠着这个打仗是靠勇士。所以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就是告诉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是所罗门他们原来的第二任的国王所讲的啊，所罗门说的，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所以他们也没有听这个话。 第四十四跟十五节就是再一次的一个结束，讲到所以因为不听的话，因为所种的是奸恶，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保障呢是讲到他们这些 stronghold， 这些他们所造的这些这个墙啊、城啊，这些啊，这些能保护他们的东西必被拆毁，就如撒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牙米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这个撒勒曼就是这个亚述的国王之一，是一个很凶残的亚述人，基本上是很凶残的。他们在历史上的一些记载啊、哦，我们这不在圣经里面的话，在其他地方都讲得很清楚。他们这些对付他们的那个敌人的方法都是非常凶残，很多就是什么把人都杀了，把头挂起来了什么，反正就是很多这些，然后把母子就是已经怀孕的就剖开了什么，反正很多这些很残暴的行为。所以呢，神是要让他们看到，你如果不听我的话，这些东西我不能保护你，你不听我的话我没办法保护你。就像这个割灭离开何西阿，何西阿是他的先生，所以呢这个妻子在先生的身旁是被保护的，但是他如果出去的时候他不忠心，他跑出去的时候他先生不能保护他，他没办法保护他。你不要我的保护的时候我不能保护你。所以后来那个割灭落到被人抓去做奴隶，何西阿还去把他买回来去救他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情形，他们不信任神的时候神没有办法保护他，他跑到外面就被别人攻击。那第十五节，因为他们的大恶呢，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王必全然灭绝。那黎明好像是一个黎明，就是快要太阳出来快要光明，又是 another day， 好像又是一天，但是呢不知道哪一个黎明的时候就没有了，就灭绝。所以要让他们有这样一个警告。我想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就像好像做一个体贴父母的一个孩子啊，一开始小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就是不乖会被打屁股，所以呢怕被处罚而听话，但是呢慢慢长大的时候希望是看到说，哎，听话的时候好像有好处啊，听话的时候不但不会被打屁股，而且好像有好处啊，会得到一些奖赏，会跟着爸爸妈妈的安排呢，哎，也不错，也很好。那么再长大的时候，再成熟的时候，应该会觉得说，感受到父母给我们这些管教呢，是因为爱我们，我们因为了解了或者说体贴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是愿意照着他的心意而行，愿意跟神配合，然后一起来彼此的享受，神也很享受我们，我们也很享受他，因为我愿意顺服他，愿意在他的爱里面。那么主耶稣的一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是在神的里面，他愿意顺服神，虽然他要上十字架，但是他说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啊，是一个顺服神的一个，因为他爱神，爱天父，他愿意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是这样一个讨神的喜悦的一个人生，一个态度，而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态度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希望也都能这样的来立志来跟随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求你自己继续的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境况当中，求你自己照着你丰盛的这个真理，你自己完美的真理来对我们说话，也求你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的大爱的里面，真的是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原来的败坏和你的拯救，然后也甚至帮助我们了解你对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实在都是为了爱我们，都是为了要祝福我们。求你让我们对你有一个顺服的心，能够真是天天活在圣灵的管理之下，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 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让你的这个福音能够借着我们传给别人。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